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能够在大家的当中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也知道今天教会有好多双喜临门，是吧？又受洗又有新一届的知识的就职，实在是非常感恩。真的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啊，也很感谢主带领今天早上我们唱诗歌赞美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真的是我的心也好感动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个人只少门前什么说话门前雪哈，好，也是说每个人自己管自己好了，对吧？就是我们很客气了，煮了东西分来分去吃，但是真正心里自己都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事好了。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这些在另外一个国家不同地方来的中国人，在他的里面可以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因为我们一个更高的使命，更高的标准。我们中国人最会自己顾自己的，我是潮州人，所以每一个人一听说你是潮州人就讲一句话，自己顾自己啊。其实这潮州人蛮同心的哈，很团结的，我知道，我的感受里面是这样，但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讲我们啊。其实就在主里面，我们的合意才有目的，没有彼此利用。感谢主，在主的里面，在这个另外的一个国家，虽然吃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享受一个更高的福分。实在为这里的弟兄姐妹，许多从国内或者从不同国家来的中国人，我也是哦，我从越南出生长大的，但是还好从小父母的栽培让我还能讲普通话，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语言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了，昨天呢我们啊，其实从拜五到昨天我们用了一些的时间一起思想怎么样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也给我们参与，我们在信主跟随主成为一个更精彩的人，可以被神使用，也有更高的啊使命目标活在这世上。不是只有神做工，我们都是被动的，好像什么都是神的责任。神可以这样做，但是神却知道，神也给我们一些机会可以参与，让我们可以在自己神所给我们的许多恩典机会当中，我们也可以把握机会学习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当然神是主动，我们是被动，一起来努力。所以今天我要透过一段的经文来思想，其实神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方向给我们去做呢？有的，现在很多人手机都有 GPS 非常棒，这个东西真的很棒你就不会迷路了。可能你兜兜转转走多了一点路，但是最后你会一定达到目的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属灵灵命建造的 GPS 耶稣给我们的，我们中文叫做蓝图。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了。首先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一个人要你的属灵生命，你的内在生命能够有达到成熟的地步，去到你的终点那是一个正确的终点，得奖赏的终点。首先第一步，你必须要住在主里面。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一二三节就告诉我们了，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的。在主的里面，其实主耶稣这个时候 约翰福音第十四、十五章是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要准备没多久就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在最后这个时间，一个临终的人哈，他不是生病，他是知道自己的日子要走上十字架的时间已经快到了。他给他的门徒，他特别拣选栽培的这些门徒讲了一番话，也为他们祷告。这些话真的啊，从心深处说出来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临终的人交代就不会讲你吃饭了没有，不会的，一定讲很重要的东西，家传之宝放哪里，什么东西在哪里哈。所以呢，耶稣跟他们说，我父是栽种葡萄园的人，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树的枝子。耶稣想到这个时候，大概他们可能刚刚来到耶路撒冷，站在圣殿的前面。你知道圣殿很漂亮的啊，据说你上网应该也会找到，圣殿门的两边可以借去，门的两边呢雕刻了一大串的葡萄，因为神比喻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葡萄园，他所栽种的葡萄园，希望他们能结出美好的葡萄来，所以用葡萄来装饰那个圣殿前面的两个柱子。但是这是雕刻上去，多漂亮，手工多好，这些葡萄都不会结果子的。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挑在这里的是装饰品，我是真葡萄树。真的意思是说我有生命的，我能够繁殖的，我可以供应你的。所以耶稣用这一个比喻来讲，以色列人一听就明白的，因为以赛亚书五章四节说，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以外还有什么要做的呢？我期望他们结出好葡萄，他们什么时候才结出坏葡萄？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很多恩典，给他们律法，给他们许许多多的教导，神说，我好像鹰把你们背在身上，但是他们却没有结出好的葡萄，以色列人成为了坏葡萄。耶稣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他要我们成为真的葡萄树的枝子，能够结出葡萄的果子来。这个季节是葡萄的季节吗？我不知道哈，好不好？应该去多知道，但是现在还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葡萄了。季节的时候便宜一点，不是季节贵一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品种哦，我很喜欢，有籽的没籽的都有，有些是特别是可以做葡萄酒的都有。神希望我们都成为这些最美好的葡萄，你的生命要结出美好的果子。你喜欢这幅相片吗？哇，多美的一串串的葡萄。我们总希望自己有很多的成就，生命精彩的生命所结的果子才是最丰盛的，能够让人得到供应，能够让人来品尝的。葡萄树有一些特征，耶稣说它是真的，信徒是它的枝子。其实意思是说，一个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或者枝子，它必须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你种过东西你就知道，一定要有足够的养分，还有一定要健康啊！现在春天夏天差不多这段时间，我们种什么都很好的哈。我种家里哦，我种的东西你讲听了会笑，我种葱，最容易的东西，哎呀，太阳出来浇浇水，它一天长这么多了，哇，好厉害啊！一两天一个礼拜后你就已经有冲刺了，哇，好厉害。健康的就会结果子，信徒健康的灵命需要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枝子和葡萄树有生命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不能够改变的，没有其他的选择的，唯一枝子能够结果子一定要与树连接。你假如种过葡萄树， 但是我们华人可能不太种这些，希腊人、意大利人就常常种，啊，你就发现栀子和树呢连成一堆啊，啊，只有那些要真的做葡萄园要收成的人呢，他们就很用心，怎么样去培育它，让它能够多结果子，出了很多功夫的。待会我们讲它那个培植，让它有丰富收成的技巧在哪里，待会讲。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葡萄树和栀子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说信徒灵命的基本健康条件必须要与耶稣之间的生命连结，不可以有别的方式，这是葡萄园。哇，好大的一片葡萄园，我听说 Adelaide 还有一些是好几个公里你看不完的葡萄园的，有些可以看见的，游客去的都是很小的葡萄园，比较靠近市区的，有些远的真的是很大很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葡萄树里面成为他的枝子，我们的父神是栽培的人。第二节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谁剪去？耶稣说他意思说父神啊，三位一体的神父神，他栽种了葡萄树，谁是不结果子他就剪掉，结果子的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其实剪了丢掉和修理干净好像动作都一样，这是要拿剪刀的。修理干净是把那些没用的东西拿掉，让你的枝子能够吸收储存所有的营养，让你来结果子。耶稣接着说，现在你们因我的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今天有人要受洗是吗？听说有六位都是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因神的道得到洁净，求神帮助我们。这里讲的三种枝子，一棵树有三，一棵树，假如我的普通话不准啊，希望你能够很聪明理解啊，我的调调常常跑调，讲得不准的。一棵树，棵还是可，一棵树呢有三种枝子啊，原来这么奇妙的，不只只有一种啊。有一些是凡属于这棵树但是不结果子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呢看起来像耶稣，也在教会里面，或者甚至名册上也有名字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收成，他们生命没有果子，不知道他吸收的养分跑哪里去了，没有结出果子，可能只有叶子没有果子。这一些呢神要把它剪掉。所以假如你觉得有一些人嘿，他好像不是真基督徒呢，你也不要太紧张，不需要你去把它剪掉的，神没有交给你剪刀去剪的，父神自己剪它。我们的责任是凡来到教会的人，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用真理各方面来帮助他成为真的枝子就好了。以前我们教会呢中午有吃饭的，那有这一位执事就说，我们可以改时间吗？我说为什么要改时间？吃饭又花钱又花精神力量，还有有些人是来教会目的是吃饭的，他迟迟才来的，讲到一半他才到，待会就散会了，他就吃饭。哦，我们当时教会吃饭没有收钱的，所以这样不好，给人家利用。我就告诉他没关系的，管他什么原因来教会是他的事，我和你的责任是把他来到教会，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让他真正信主。有些教会的营会去很美好的地方很漂亮的地方，营会也不收费的哦，哇，又包吃又包住，那么棒，不收费，不是给人利用啦，不怕的。假如我真的有机会给别人利用，还要感谢主呢。凡不属主的枝子，就是没有真正生命的果效的人，你要小心，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我们都要成为结果子的枝子，这是第二类的。能够结果子的，主耶稣说，主神就要把它收理干净啊，把它弄得好好的，让它怎么样呢？成为第三种最棒的一种，结果子更多。结果子，其实你看过葡萄树就知道，有些果子呢，一点点的小小的，没有人要吃的，连鸟都不吃啊，因为很酸的。我家里种了 strawberry， 我的邻居给我种的，他就告诉我的品种很棒的，非常甜的啊。其实我这阵子天天可以收成五六粒的，五六颗这样，小的都不吃了，我吃大的，因为那才甜。不要只因为自己有一点点的果子就自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修剪，成为结果子更多的。耶稣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的道已经干净了。原来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丰盛，或者开始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因为神的道。昨天我们要谈过，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帮助教会，帮助信徒，直到现在我们大家都遵守的，都接受这个教导的是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神的道就是现在我们常常使用的圣经。因为耶稣这里想说，我讲给你们的道，所以一定是指圣经。耶稣自己也是道成肉身，但是耶稣不是在指他自己，所以我讲给你们说，这个耶稣讲的是神的话语，神的道可以喂养我们，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神的道也让我们真正有属灵的生命，跟神可以彼此沟通的生命。神的道也可以好像杀虫剂这样，除掉那些破坏这棵树的那些什么恶虫啊，害虫。我们的生命败坏我们的是那罪恶，求主帮助你，别帮助我。我们要多学习圣经，这是为什么传道啦，教会常常有很多的查经班啦，又有这个那个的。哦，知道我昨天看见你们有一个11月、12月小小的那个读经计划是吗？每日灵修的，我说哎呦好棒哦，这是花很多心心，你不要看它小小张啊。可以印很大张给你的，但是可能太大张你不方便，你不带，所以他就把它弄小小，让你可以放在钱包里面，好像你的credit card 这样子藏起来，随身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读圣经。花很多心思哦，干嘛啊？这么有空啊？没事做啦？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叫你的生命成长，神的道帮助你胜过罪恶。这三种的枝子都需要神的道，凡不熟、凡不结果子的主要剪掉。第四节，这个枝子还有一个需要结果子的必须条件是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里讲了一件事情，藏在主里面，整个圣经里面，常常在主里面，或者常和里面讲了很多次。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样的人神一定有办法处理他。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帮助他处理他的方式什么，把他剪掉之后呢，这个人就枯干，就像枝子这样枯干了的。在澳洲我们比较少这样做了，在国内可能会，应该有一段日子我们很贫穷的时候，我们是拿柴来煮饭的吧，干的越干的东西来烧起来才火热越猛。其实枝子拿来烧也没再有用的，细细小小的麻烦的要命，人家都找什么很好的木头来烧火才够猛够大，这是一个很严厉的、 惩罚。耶稣讲四个土地的那个那个比喻的时候，也是有讲，有些是不结果子的，这些不结果子的就被扔掉，没有人要它。求神帮助我们，对面对这样的提醒，能够自省、反省自己，真的有，或者现在真是你的处境啊，没人知道，因为你看起来属于主嘛，但是你知道里面枯干了，悔改，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信靠他。结果子的枝子呢，是要藏在主里面，好像我刚才说的。藏和里面，在约翰福音这段时间，这段经文里面用了12次，哇，很重要，在里面很重要，还要常常在，就是没有间断的，没有隔绝的。现在我们常常用 internet 哦，哎呀，上不了网了，啊，就很多事情做不到。神让我们是常常连接的，还不断的有资源的，让我们得到主的供应。有生命也有果效，这里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相反的，藏在它里面的就能。这个能可以说是能力，或者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因为你与神连结，你的果子不是你努力出来的，你只要管好那个连结，那个管道是通的，供应就来了，生命力就来了，不是靠你自己，因为这些养分自然就帮助你结果子，拦阻你结果子的父神要把它剪掉，所以全是神主动在做的，我们就好好的在那边就足够了。第三种，他说要使他结果子更多的，他要修理干净。哇，这句话啊，记得我在神学院刚刚开始读释经学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就说啊，讲道就好好释经，然后才能够讲道。但是呢，讲道里面还要讲很多比喻，像一些例证啊，我们就大家说例证很难找咯，啊，找很适合的很难找。那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说，给你一个挑战，求神让你有经历吧，你越有经历，你就有越多的例证，还是真实的例证，谁愿意有多经历神的，请你举手。我一看好多年比我年轻的同学都举手，我不敢举手了，因为我知道这些经历是太痛了，痛到要死了啊。他修剪目的让你结果子更多，虽然这份的心意是好的，但是被修剪是痛的，修剪过的树都是有伤口的，所以你真的修剪你要马靠浇浇水。我看书学回来的，丰盛的生命结果子更多的生命，这是一些神所喜欢的最珍贵的枝子，你是不是？你曾经蒙修剪吗？我不敢叫你说像我的老师这样问你哈，太可怕了，我被修剪过，我知道好痛，但是值得，值得。下面你告诉说那个剪刀是特别锋利的，可以使力去剪的，我也有这样的一把剪刀。神让我们能够多多的结果子，为什么要剪我们呢？因为剪了之后，葡萄树能够结出来的果子就能够叫这个树有价值，能够荣耀神。因为耶稣也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被剪果子不是让我们变成很宝贵，不是，是让神这个种葡萄园的父神得着荣耀。你看一下修剪之后的葡萄树，下面是修剪的，修剪到这个程度的葡萄园的园丁一定这样做的，老板也这样做，剪得不够清楚他再剪一次，因为明年才能够这样收成。假如你知道你的结果是这样被收成的，虽然痛，我们还是要感恩的， 今天我知道有很多节目，所以我不讲太多故事给你听了。你要知道神修剪你的目的，虽然很现在很辛苦，你好像把你所有你觉得很不错的地方，葡萄的树叶是很漂亮的，知道吗？那葡萄藤也是很可爱的，可以做很多很多婚礼都是用它来装饰，装饰在那个拱门上，因为那个形态很漂亮。但是你要果子才有真正的价值，神会这样修剪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用害怕，因为修剪之后我们会结果子更多。总结一下，三种的果子，三种的自知，不结果的神剪掉，结果子的神要继续的让它成长。结果子也是一种神完全神做的工作，修剪你让你结果子更多。其实在这短短的一到九节里面，我们归纳一下，虽然你可能拜五拜六没有来，所以趁这个机会跟你归纳一下，就是改教之后帮助教会帮助信徒回到一些很重要的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必须要的东西，唯独圣经，因为神的道叫我们洁净，叫我们成长。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你被剪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必须要藏在主里面，你要信主也是凭信心，要成长也必须凭着信心，像第三节所说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八节啊，我没有时间读哈，告诉你唯独基督，因为里面一直耶稣在说我，唯独基督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在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假如你活着不是为基督，你成长也不为基督，你所信的也不是基督，那你真的没什么意思了，还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呢。唯独神的荣耀，结果只是让神得着荣耀。还有第二第五第六第九节啊，你可以回去再看，唯独恩典，你的成长，神的修剪里面，神不是乱乱剪，剪你是让你果子更多。其实只有枝子受了一些拦阻，所以结不上会掉掉，不是因为枝子掉了那棵树就死掉，没有的，有看过这样吗？啊，树好好的，枝子死了，枯干了，这个常常见。所以耶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供应是没有停止的，只有我们自己出了问题，让自己枯干了。蛮有恩典的主，就是你跌到最低，神都没有放弃你的。第二，我们不单只要在主里面，就在主的话语里面。第二，我们要在主的身体里面。什么意思呢？第九到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的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看见那藏吗？我就是耶稣基督了。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你们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也可以满足。好像绕口令哦。耶稣在告诉门徒一件事情，用他和父神之间的那一份爱，那份关系，做一个 demo， 做一个示范。我爱你们怎么样爱法？像神父神爱我一样。哇，那个爱是没有停止的，好圣洁好荣耀的爱。耶稣说我是这样爱你们，结束还是接下来你们也是这样相爱。我的，这太难了，神这样爱我，主这样爱我，很好，我很开心，要我这样去爱你爱他啊？我很久才来一次，要爱这样爱你很难哦。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身边很多不可爱的人，爱神很容易，因为神还有什么不好呢？爱耶稣也容易，但是彼此相爱很难，同意吗？有太多人莫名其妙的啊，很难爱，你对他好他还不领情。所以我们中国很多很好的成语，什么狗咬吕病动啊，什么哎呦，就是好心没好报，这些就在讲你要实践相爱是很多拦阻的，不单止那个人不可爱，他还对抗你，你怎么爱他？ 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标准，说我怎么样爱你，你们怎么样爱他。其实我们也是对主耶稣常常背叛的，很冷淡的，但是主没有放弃过你。主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他这样爱我们。还有主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前面几章，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新命令是什么？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其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在利未记就讲了，在出埃及记摩西给他们律法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啊？有吧？谁说没有？举手。还好没人举手。其实十诫里面第五到第十诫都在教他们怎么样相爱，但是用一个很实际的，不要偷，不要骗人。不骗人就是爱他咯，不偷他的东西就是爱他咯。其实在讲一些用一个否定句来讲正面的东西而已。去到新约，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相爱。还有我跟他是新的命令，因为旧命令旧约就讲过了，利未记也讲过的。新在哪里啊？新在标准上啊，不是只不做这些伤害你的事情，还要爱他像什么呀？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新的标准，哇，太标准太高了。但是还好我们有唯独恩典哈，所以我们要靠神的恩典去相爱。假如你不常来聚会，你不在教会里面，至少这个真理你没办法实践。你信的耶稣只在家里读经祷告，上网听到吧，给你这么乖了，很多真理都没办法实行，只有在一起。所以是不是你去爱，而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有互动的，还有你爱我，我也要爱你的，不是就单方面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爱能接引许多的罪，爱就把神所有的律法的总纲都包括起来了。爱神爱人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耶稣告诉他们你要有一个新的标准，就是像我这样爱你们。哇，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虽然不需要靠自己去爱，因为很难做不到，因为你和我都是人，人都是什么自私，不能这样爱。但是我们靠主耶稣，所以我们需要藏在主里面，藏在主的道里面，我们就能够这样去相爱。主耶稣接着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好奇怪哦，做耶稣的朋友。其实这个中文翻译这个朋友那些字呢，比较客气，可能以前就是这样做朋友，就是已经关系很深了哈。其实现在有另外一个字很好用的，叫做闺蜜哦，知道吗？大家都会知道啊。现在不单只说朋友，就是说特别深的，还有男闺蜜的。哎呦，我说真的，真的有吗？不知道。知心的朋友，有一首诗歌说：“耶稣，我知心的朋友。”很多人喜欢唱。是的，耶稣说：“假如你遵行，那条件是你要遵行我的话，你才是我的朋友。不是只在主的里面，主的话语里面，还要去实行出来。遵守什么？”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就是朋友。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称你们朋友，因我从父所听来的都告诉你们了。我们感谢主。朋友的意思是说知道神的心意，闺蜜就知道心事了，怎么好的不好的你都会告诉他，你心中所想的就会告诉他。仆人呢不知道，仆人只有遵命。看戏是说汉朝末代是假奴仆，怎么奴才啊？哎呀，我觉得很可怕这些字啊。他们只能从命，甚至从命之后去死也要从命。耶稣没有这样待你，也没有这样待我。耶稣说你遵行我的话语， 就是说照着主的心意去生活，去实践，不只是头脑知道，而是真的活出来，有相同的方向，做事方式一样，像耶稣一样。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他会把你的他的心意告诉你。我们不是做奴仆，什么都不知道，朋友是知道主的心意，主把他的旨意心意向我们陈明。主有吗？有，要不然何苦临上十字架才讲这么多话呢？应该快要死了去哭好了，想办法怎么逃避这个死好了。不是，耶稣说你在住在主的里面，遵行我的话语，教会住主的身体，我们就活在这个身体里面，住在主的身体里面，活在生教会里面，相爱，遵行主的话语，神就会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所以下一个，上一个，上上，我们常在主的里面跟主有密切的沟通的时候，我们有真爱，有真道，有能够行道，又能够与主相交。主说我的喜乐满足你们的喜乐满足，很奇怪啊，为什么他的喜乐和我的喜乐会一样呢？因为我们是知心的朋友，常在主的里面是一种很甜美的。昨天我们也谈过，当时古代的基督徒他们追求一种很特别的关系，跟主很亲密，叫做神秘主义，追求一种妙不可言，不能言酸的言宣的言喻的那种关系。十六世纪耶稣会的创办人哈，他的名字叫做圣依纳觉罗绕拉啊，很长的名字，不要管他。他想了一句很妙的话，他说他能够这样承担带领创办一个这样的修会，特别去把主的话语活出来。他说我们的心中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心中常常听见主的声音，所以知道怎么走。你有读圣经你才能够想起圣经的。还有在凡事上面我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出去服侍人修士多数都很贫穷的，他们是甘愿舍去财富成为贫穷的，但是他们要为神做这么多事，他们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手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有一句话也很精彩，荒木甘泉也有讲的，他说神所指的路，神的手也在那边托带。我们看见教会的成长，这证明神的作为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人施洗，神的作为在这里。我还听说这一届的执事会主席是国语堂的，是吧？啊，我们国语堂在这里是有了广东话堂之后才开始的，是有人看见神把中国来的同胞带来这里，开始了国语的聚会。我们从什么都不能做，现在我们还做执事会的主席，证明我们的生命成长了，不是谁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看见我们成长了。谁叫你成长的？神的道，神的手托带你的，因为他是栽培这个葡萄园的那一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回应耶稣把你当朋友当闺蜜的这一份爱。他舍己爱你，他看见你成长他就开心。你看见自己成长开心吗？开心。其实这个我很体会的，当我教会开始的时候，我把弟兄姐妹带信主，就叫他教会里面很重要一看得见的就要学会带领唱诗歌嘛，要不然每个礼拜都是我唱，这讲完道也是我，做茶点煮饭也是我，从头包到尾。因为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信主，全部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是从零开始。所以我就很快的叫他们唱歌，唱歌大家都喜欢，我就真的慢慢教他们，连简谱都不会看，还好现在以前没有那么多 YouTube， 我们就要买 CD 给他听，还慢他看哆来咪一二三，然后哎呀不要叫五线谱了，改天等他自己很会的时候他自己渴慕才学吧，啊，这样学。但看他们唱得很好，我看见今天领唱的弟兄姐妹也把诗歌铺排得很好。 成长了，啊，我的心很快乐。那些领唱觉得自己能够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也很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在主里，常在主的身体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第三，这段圣经告诉我们，16到17节，要住在主的使命里面，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就够了。刚才唱那首《同心合意》很有意思哈，我们同心合意为了什么？把神的国度、神的国、神的义看在最重要，为他做什么？放下自己。哇，太美了这首诗歌。感谢主哈，真是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你选的诗歌跟我的信息很配合。这是证明神在我们当中哈，他的手在做工，住在主的使命里面。所以16、17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出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耶稣讲的好出力哦。这一段圣经给你看见一个蓝图，我们的 GPS 是这样的，你从住在主里面进到住在主的身体里面，加入教会，接下来领受使命，住在主的使命里面，这样你就能够成为成熟的属灵人。你不是让你住在神的家中，成为主的身体里面就享受，只有享受没有付出，不是的。神给你使命，给你目标，让你发挥所给你的一切，这是我们的 GPS， 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为主结果子。我们为主结果子，每个人结的果子，神派分派给我们的都不一样。以弗所书说，神所设立的有使徒，有牧师，有教师，有这个有那个，意思是说不是说很多等级，而是不同的角色。你的电脑只有 hardware 没有 screen， 你能看到吗？看不到。你的手机呢？你的 data 很多也好，没有 screen， 你也做不到。给你打电话没有号数，你打什么？用手指指啊？不是。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的功能不一样，让我们叫神的身体健壮全备。这是主要分派我们出去结果子。这个分派不单只是你的角色不同，很可能也是地方不同。这是为什么肯培拉也有华语聚会，水里有很多华语聚会啊。读完神学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教会侍奉，因为他分派。重要的是你要结果子，而不是说你在哪里，他分派你去哪里你就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侍奉也是如此。你的岗位可能神借着传道、教会的负责人只邀请你参与什么侍奉，假如你的态度是说这是神分配我的，你就会顺服，甘心乐意好好的去做。我们总觉得站在这里比较重要，扫地的、布置早早来摆椅子的都不重要，但是假设有一天他们觉得没人重视我，都不来摆椅子了，那我们来着就站，全部站着听到，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是要彼此配合的，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忠心是100分。你讲道和唱歌和扫地都是一样，没有谁是不同的，只是岗位不同。圣经也说，多给谁将就向谁多取。所以假如神给你更多，你要注意哦，不是给你很大的权力让你来骄傲，或者把你把自己高举了，不是。你要记住神要让你拿这个。我常常很感恩，因为从小就信主，从小就有很好的主日学老师，他把爱神话语的心很早很早就种在我里面。他用尽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喜欢读圣经。我常常跟神学院的同学说，我今天也跟你说，假如我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跟你们一起学习的时候，我最大的心愿是 希望你也爱神的话语，爱圣经，像我的老师爱圣经，像我爱圣经一样，这我就目标达到了。其他的你怎么成长是他的事，我把这份爱神话语、喜欢神话语的心给你，跟你分享，激励你，我就达到目的了。你怎么成长是主的事，你也有你自己的依靠神的恩典去成就的。有句话，这段圣经里面很难解释的，第七节和第十六节说，你们向我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啊，这句话很难解释。那我求我中六合彩可以吗？我求，哎，我太太现在没这么漂亮，她更漂亮，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说你求什么都可以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你记得耶稣在可喜玛尼园的时候，他祷告，圣经说他少王前去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结果耶稣求神把杯挪去，就是不用上十字架咯。但是耶稣有没有上十字架？有，他在十字架上，人家才羞辱他呢，真是岂有此理，还把枪刺到他的肋旁里，血和水都流出来，哎呦，好可怕。为什么耶稣祷告神都不听啊？其实神听了，听了哪一句哈？整个祷告里面，主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假如你每个祷告都能加上这两句话，然而神啊，我求多少多少，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我可以写一个报单给你，签上名，你所有的祷告神都随听，因为可以照神的旨意而活，这样的生活就是最精彩、最蒙福、最宝贵的。无论顺或者逆，照神的心意，神必负责到底。你听见神的声音，你也会看见主的神的作为，好像耶稣会的创办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的这个应许并没有虚假，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途径、那个祷告的条件是不要照我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每一个祷告神都随听，并且我告诉你，你要出人意外的明白到、领受到神所给你的胜过你所求的。感谢主，耶稣升天之前进前来说，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你们要去，主分派他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分派我们出去，当然可以派单张，可以做见证，其实那个大的使命，今天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被主分派，所以戴德生去到中国为我们传福音，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带领人信主，因为主分派他们。今天主轮到分派你和我， CCCC 的国语堂，你要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人，灵命成熟的教会，主今天分派你出去，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成为这样丰盛的生命，让主给我们指引很清楚的这个 GPS， 我们大家来看一次好吗？我们一起读。首先我们要怎么样？住在主里，住在主的身体里，住在主的使命里，成熟的一个属灵人。主修剪我们，把不要的都剪掉，让我们成为一个聚焦的生命。葡萄树要结果子，是葡萄园的园丁已经把它绑在架上，看见，你看见很整齐的一行行，所以有使命，把自己绑在主的使命上，是帮助你不飘来飘去，坚坚固固的站在那边为主结果子。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属灵人的生命，成为神所使用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能够凑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灵命建造蓝图，求主把它藏在你心里，朝着这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不单只拯救我们，用你的道洁净我们，你还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你这样爱我们，也赐给我们使命，让我们有目标有方向，绑我们在你的使命上岗位上，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结果子，不随风飘摇，我们的果子也不会跌落，因为我们有一个坚固的依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人，也叫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康属灵的教会。你分派我们结果子，我们就为你结果子更多，让你的名的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